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十一章，今天我们读20节到28节。十一章是讲饮食的条例，关于饮食的条例，以色列人要遵守，但是对于新约的圣徒不需要遵守，却要明白这些条例背后的属灵含义，并且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一章经文把活物分成五类：走兽、水族、鸟类、昆虫和爬物。前面的四种活物都是有洁净的，也有不洁净的，而第五种爬物全部都是不洁净的。而关于神启示饮食的条例次序，就是从走兽到水族到鸟类再到昆虫。神先启示这四种活物都是有洁净的，也有不洁净的。我们已经读过了前面三种，今天我们就要读第四种昆虫，是在20节到23节。在继续讲到第五种爬物之前，神就先对前面四种活物做一个总结，特别是处理关于死的问题。如果不小心接触了这四种活物的尸体，该怎么处理？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又成为洁净？至于爬物，因为全部是不洁净的，也不可能是圣徒的预表。圣经就把这一类分别出来，个别处理，在29节到38节。尤其是处理非自愿性的接触了爬物的尸体，该如何洁净？今天我们就读昆虫这一段，以及前面四种活物的一个总结，就是接触到这些活物的尸体该怎么样洁净。因为饮食的条例不再适用于新约的圣徒，因此我们都聚焦在属灵的应用。前面四种活物，走兽、水族、鸟类和昆虫，其实都是外邦基督徒的预表。这也就是彼得在《使徒行传》10章11节到15节，他所看到大部里面各样的活物。当福音要传向外邦人的时候，彼得跟不上了。神特别让彼得在魂游向外的时候，看到一个大部里面有各样的活物，包含了这四类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活物。神要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是个谨守的犹太人，说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之物。如果神就特别告诉彼得，神所洁净的你不能当作俗物。在这之后，神就差遣彼得到外邦人哥尼流家里传福音，带人得救。所以从属灵的应用来说，这四类活物其实都是预表基督徒。如果我们反省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经历，你就会发现，在你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神为你预备了各样的环境，帮助你成长。有时候你就像走兽，在神创造的大地可以自由地行走，这时候你就要学会导觉神的话，不仅把神的话存在心中，还要反复思想。你还要有着分蹄的脚，选择走在神为你预备的道路上。有时候你像水族，生活在死亡败坏的环境中，各种文化、政治、经济、时尚的潮流一波一波地向你涌来。这时候你就要做一个有翅有鳞的基督徒，可以抵挡撒旦的攻击和世界的诱惑，并且能够逆流而上，寻求神上好的旨意。有时候神把你带到属灵的高原，你就像飞鸟一样，可以展翅翱翔，满了属灵的自由超越属地的吸引和诱惑。这时候你就要远离死亡和黑暗，要放下自己的利益和自我的装饰，专心仰望神生命种子的供应。有时候在神智慧的安排让你陷入困境，并且无力超越环境的限制，这时候你的处境就像昆虫一样，你该怎么办呢？我们来读20节。 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证。许多昆虫都有翅膀又有脚，没有翅膀的昆虫就被列为第五类，就是爬物，而整个爬物都是不洁净的。所以昆虫中有翅膀的才有可能是洁净的，但是光有翅膀还不够，因为昆虫的翅膀不能够长途飞行，主要是看被限制在环境中昆虫会怎么行动。如果是用四足在地上爬行的，就要以为可证，这些是不洁净的，因为它们没有办法离开地的辖制。我们接着来读21节，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有翅膀又有四足爬行的物中，它们有足有腿可以在地上蹦跳，就是洁净的，以色列人可以吃。有足又有腿是指在昆虫的脚上是有关节的，跟着这关节昆虫可以蹦跳，碰到危险的时候借着强力的蹦跳可以脱离危险的环境。从属灵的应用来说，在神主宰的权柄中，把圣徒放在一种困难的环境里，让他四面受压，而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上蹦跳，超越环境。使徒保罗就遇到这样的环境。在哥林多后书4章8节到10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四面受敌心里作难，这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上蹦跳，而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他蹦跳的动力。这时候保罗不仅要有蹦跳的动力，他还需脚上有关节。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6节所说的，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保罗在这里讲到教会的建造要百节各按其职，和合版这样的翻译在原文的意思是借着供应的节，使得个体的功用能够被发展出来。很明显的，保罗是基督身体上供应的节，借着基督生命供应的大能加力到腿足之间的关节，保罗就能够蹦跳超越他的困境。接着我们来读22节，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和蚍类、蚱蜢与蚍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圣经这里列出了四类的昆虫，蝗虫、蚂蚱、蟋蟀和蚱蜢，这四类昆虫都是洁净的，以色列人可以吃。在有翅膀的昆虫中只列出可吃的，也就说出其他没有列出来的几万种或甚至于几亿种昆虫都是不可以吃的。这和鸟类的叙述正好相反，鸟类只是列出不可以吃的，也就是除了列出的之外其他都是可吃的。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鸟类本来就有属天超越的地位，而昆虫本来就是被局限在属地的环境中，这也让我们看到不是神主宰的安排，我们只能够欣然接受。另外一方面，若是我们可以自由拣选，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作为新约的圣徒，我们所处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你站对的地位，也就是有一个属天的地位，这时候你碰到的都是洁净的，你只需要避免少数不洁净的情形。如果你站错了地位，一直留在地上，结局就正好相反，都是不洁净的，必须主动的寻求才能够得到洁净。今天昆虫很少列入日常生活的食谱中，当年摩西带着200万会众在旷野 走了40年，旷野中食物短缺，除了神每天供应的玛拿之外，偶尔神会吹来鹌鹑，让以色列人满足吃肉的欲望。蝗虫在旷野倒是经常看得到，或许也成为他们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新约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就是住在旷野，吃的是蝗虫野蜜。接着我们来读23节，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证。昆虫中有翅膀又有四足却不能蹦跳的，只能够在地上爬行，以色列人要以为是可证的，是不洁净的，因此不可以吃。接下来从24节到28节，就是前面四种活物的结语。关于这四种活物洁净与不洁净的，已经定义得很清楚。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走兽就倒嚼又分蹄的为洁净，水族有翅有鳞的为洁净，鸟类除了列出不洁净的鸟之外，其他都是洁净的。昆虫有翅有足又能够蹦跳的才是洁净。接下来的结语主要是强调接触到不洁净的活物的尸体该怎么处理。我们来读24节25节，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不洁净的活物不可以吃，而不洁净的活物如果死了，你不经意触摸了尸体，你就要不洁净到晚上。如果你刻意拿了不洁净活物的尸体，你不仅不洁净到晚上，还要洗你的衣服。举个例子来说，马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但是骑马出去办事是可以的。如果以色列人的马死了，他触摸了马的尸体，他就要成为不洁净，并且一直持续到晚上。而在这一段时间，别人若与他接触，也要成为不洁净。如果他不仅触摸了马的尸体，并且还处理了马的尸体，比如说抬着马的尸体，这时候他不仅不洁净到晚上，他还要洗他的衣服。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原则，死所带来的不洁净是可以传染、可以蔓延的，因此要特别警戒。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新约蒙恩得救的圣徒，一般来说对于犯罪多是相对的敏锐，因为他的良心会受责备，就知道必须认罪悔改来对付他的罪，而神的赦免也是及时。什么时候你悔改认罪了，什么时候你的罪就得着赦免了。不过另外一方面，圣徒们对于死的反应都不敏锐，但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属灵的死亡比犯罪更严重。犯罪之后认罪悔改，马上罪就得着赦免，但是你触摸到死亡，你要不洁净一段时间，一直到日落，因此属灵的死亡比犯罪更严重多了。道理上我们应该都可以理解，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死自然要比罪严重，但是在经历上正好相反，我们犯了一个道德上的错误，良心会谴责我们，让我们要赶快悔改认罪，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对神冷淡了，不想聚会了，经常会把自己从教会、从神面前抽离出来。其实这时候你已经经历了属灵的死亡，可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都不会有太多的感觉。这正好也是死最严重的地方，因为它带来的结果就是让你没有感觉。因此下一次我们碰到这种情形，一定要抓住神的话，不能等自己有感觉，那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你察觉你触摸到属灵的死亡了，你要认知你会不洁净一段时间，直到晚上。以色列人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也就是到了新的一天，你就能够重新得力。而在那之前，不管你有没有感动，你一定要认罪悔改。如果你不仅 触摸了属灵的死亡，还参与了经历了属灵的死亡。这时候你还要洗你的衣服，衣服就预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事为人。我们要为我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直到我们这个人被圣灵洗干净为止。接着我们来读26节，凡走兽分蹄不成两半也不倒绝的，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摸了就不洁净。这里讲到走兽不分蹄也不倒绝，因此这走兽是不洁净的，是不能吃的。版翻成凡摸了就不洁净，因为这一段都是讲到洁净之物的尸体，所以 KJV 就直接把它翻成是摸到这些物的尸体都要不洁净到晚上。接着我们来读27节，凡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洁净，摸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四足的走兽用脚掌行走的就是不洁净的，牛和羊有脚掌，在脚掌之外还有蹄，因此与地接触的是蹄，脚掌是不接触地的，所以牛和羊是洁净的。如果脚上没有蹄，它用脚掌走路，脚掌就接触到地面，就是不洁净的。家中的宠物猫狗等都是不洁净的。如果用脚掌行走之物死了，你摸到它的尸体，你就要不洁净到晚上。我们来读28节，拿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这些与你们是不洁净的。如果家中的宠物死了还处理了它的尸体，你不仅不洁净到晚上，你还必须洗你的衣服。感谢主，我们生在新约，这些礼仪的律法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就全部废止了，因为礼仪的律法都是指向基督，旧约是影子，而基督是实际，代表实际的基督来了，影子就不在了。所以新约的圣徒不需要守礼仪的律法，我们读这些条例就必须找出背后的属灵含义，这样我们才能够应用。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你为我们量好各样的环境，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帮助我们做一个爱神的人，知道如何在环境中能够经常仰望从你而来的供应。尤其当你把我们摆在困境里，让我们觉得四面受压，求你一方面赐给我们生命的动力，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的脚长出节来，能够蹦跳，能够超越环境的限制。让我们在这过程中学习不求你挪去环境，但求你在环境中赐够用恩典，帮助我们能够超越各样的限制。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